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大家来到圣经导读时间。今天是圣经导读的263天，今天读的经文是撒加利亚书一、二、三、四章。撒加利亚书被放在哈该书之后，神借着哈该书宣告重建圣殿的时间已到，百姓应当凭信心恢复重建工程，跟上神重建的计划。又借着撒加利亚书宣告神将怎样预备建殿的环境，怎样把这殿带进荣耀之中。撒加利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纪念，这个书名非常贴切，因为本书的信息就是万军之耶和华纪念与他立约的百姓，要转向他们，重建他们，一直把他们领进荣耀的那日里去。何西阿、约尔、阿摩斯、俄巴底亚、约拿和弥迦生活在北国即将灭亡之前，那红、哈巴谷和西班牙生活在南国即将灭亡之前，哈该、撒加利亚和马拉基生活在犹大被掳回归以后。神在这三个多事之秋密集地差派先知发表信息，启示他永远的救赎计划。先知撒加利亚是犹大被掳回归之后第二位发表预言的先知，很可能是一位祭司的族长，时间从主前520年开始，对应于中国春秋末年从伍子胥投奔吴国到吴越争霸的时代。主前597年，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到巴比伦。主前586年，巴比伦军队攻陷耶路撒冷，圣城和圣殿被毁，百姓被掳巴比伦，犹大沦为新巴比伦帝国的行省。约雅金被囚37年后获释，终身享受巴比伦王的供应，让被掳的百姓看到了希望。又过了22年，主前539年，巴比伦城被马代波斯联军攻陷，波斯王古列及居鲁士二世建立了疆土空前广大的波斯帝国，犹大又成为波斯帝国的行省。古列王采取宗教宽容政策，允许被掳巴比伦的各民族回归故土，并下令资助犹太人重建圣殿。古列元年七月，约雅金的孙子所罗巴伯带领四万多被掳百姓的后裔回到耶路撒冷。第二年二月，圣殿奠基，回归的百姓一时信心满满，热情高涨，但心中所倚仗的实际上是古列王的势力。神允许波斯王出资重建圣殿，但却不允许把荣耀归给人，因此他允许重建工程不断地受到周围敌对民族的干扰。主前530年，古列王战死，亚达薛西王及冈比西斯二世继位，圣殿的重建工程因仇敌控告被下令停工等候调查。但冈比西斯二世先是忙着征服塞浦路斯、埃及和古实，后来又面临内乱，此事就被搁置起来。圣殿停工了9年多时间，百姓起初的信心和热心也逐渐消退和冷淡。主前522年，冈比西斯二世在从埃及回国平叛的途中去世，王室远亲大流士一世及大力乌王通过政变登基。主前520年，大流士一世平定了各地的反叛势力，波斯帝国进入30多年的政治稳定时期。此时圣殿已经奠基18年，竣工却遥遥无期，百姓倚靠势力和热心所开始的建造，眼看就要成为属灵的烂尾工程。当百姓经历了各种挫折，暴露了真实的属灵光景，对所倚靠的势力完全绝望以后，神才借着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向百姓说话，劝勉百姓刚强壮胆，恢复重建。百姓被先知们的信息所激励，继续重建工程，但周围的仇敌却再次告状。这一次神亲自干预环境，大流士一世恢复了古列王的宗教宽容政策，继续资助犹太人重建圣殿。四年半后，圣殿重建完成，向我们显明虽然神可以使用外邦君王的金银来重建圣殿，但神所定义的建造不是倚靠势力，不是倚靠才能，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撒加利亚书前八章是重建圣殿期间发表的信息，后六章是圣殿重建后可能是撒加利亚晚年发表的信息。尽管前八章中充满了意象，但后六章才是最费解的部分，因为先知所启示的信息遥指500多年后的弥赛亚来临，一直延续到几千年后的新天新地。撒加利亚书在旧约书卷中最突出弥赛亚主题，是以赛亚书之外对弥赛亚的预言最多一卷书。在四福音的受苦叙述和启示录中，撒加利亚书被大量引用，超过所有其他旧约书卷， 因此，我们应当仔细研读这卷书。神借着先知撒加利亚，不但宣告了他将怎样预备重建圣殿的环境，更宣告了他将怎样把这殿带进荣耀之中，不只是为了改变当时的百姓，更是为了预备末世的百姓。因此，撒加利亚书站在天上遥望未来，俯瞰全地，启示了弥赛亚来临，建立国度，一直到进入新天新地的伟大进程。神要我们清楚地认识属灵建造的最终目的，也要我们清楚地看见他是历史的主宰，全地的狂涛骇浪都在他的掌控之下，为要成就他的旨意。因此，我们可以安心凡事信靠交托，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今天我们重点来看看撒加利亚的八个异象。一，大流士第二年十一月，就是细巴特月二十四日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，说：我夜间观看，见一人骑着红马，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，在他身后又有红马、黄马和白马。从一章七节到六章八节，是先知在同一个晚上所看到的八个异象，每段异象都是先描写先知看见的事，接着他请教天使这些事的意思，然后天使清楚地向先知说明。这八个异象构成一幅完整的画面，每个异象都应当放在圣殿重建的同一背景里理解。红马、黄马和白马表明这是三种颜色的骑兵队，他们刚刚完成任务，准备回来报告。我对于我说话的天使说：主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他说：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。主前520年，大流士平定了各地的反叛势力，恢复了波斯帝国境内的和平，然后经过犹大地进军埃及，与主前518年平定了埃及王子帕图巴斯特三世的叛乱。五个月前，百姓恢复了重建工程，河西总督向大流士奏告了此事，大流士下令遍查典籍，此时应该还没有等到回音。在这段政治敏感的期间，百姓心中可能忐忑不安，所以天使在遍地走来走去，见全地都安息平静，宣告神已经改变了环境，国际局势不会影响圣殿的重建。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：万军之耶和华啊，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70年，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？此时天下太平，全地都安息平静，但耶路撒冷却一片荒凉，没有圣殿与城墙。因此天使求神怜悯以色列。耶利米预言犹大将要被掳70年，如果从主前597年约雅金王被掳开始算，此时已经过了78年；如果从主前586年圣殿被毁开始算，此时已经过了67年。因此现在已经到了神重新安慰西安、拣选耶路撒冷的时候了。虽然外邦列国被神使用来管教百姓，但那些充当管教的器皿却大肆暴虐、加害过分，几乎灭绝神的子民，所以神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，必要惩罚他们。在被掳之前，百姓陷在偶像崇拜中不能自拔，神的荣耀就离开了圣殿和圣城。现在圣城已被洁净，惹动神怒气的因素不存在了，所以神又回到耶路撒冷，仍施怜悯。准绳就是铅垂线，用以测量建筑物是否垂直，检查新墙是否合格，勘察老墙是否需要拆毁。过去神吊起准绳在我民以色列中，是为了检查以色列这墙是否还保持正直，拆毁过于歪斜的旧墙。现在神的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，是为了重建圣殿，恢复自己在地上的见证。18至21节是第二个意象，神宣告他必预备重建的环境。神是历史的掌权者，虽然现在神的百姓还被周围的仇敌辖制，但神将打掉他们的脚，把神百姓里面的、外面的难处都挪去，好让神所定义的重建工程顺利的进行。第三个意象，神宣告了重建的目的，是要重新拣选耶路撒冷，成为他的见证，带进千年国度乃至新天新地，实现神与人同住的心意。神也提醒百姓，重建的城墙若没有神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，重建的圣殿若没有神做其中的荣耀，并没有真实的意义。因此我们不可把自己侍奉的结果当作敬拜的对象。前三个意象 神宣告了他将亲自成就重建计划。而在接下来的四个意象中，神将宣告他要怎样造就和他心意的人来进行属灵的建造。第三章是第四个意象，神宣告他将洁净大祭司约书亚，使他成为管理神家的领袖，并将除掉这地的罪孽，因为只有圣洁的百姓才有资格参与属灵的建造。今天神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，因此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第四章是第五个意象，神宣告他将坚立省长所罗巴伯，使他和大祭司一起成为圣灵做工的管道。神所要的重建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，百姓只有依靠圣灵源源不断的能力供应，才能完成圣殿的重建。因此教会的领袖应当做神忠心有见识的管家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而让自己成为圣灵的管道，按时分粮给神家的百姓。从橄榄树流进橄榄枝的油有多少，就流出到金灯台多少，神的家才能靠着圣灵为神做明光照耀的见证，完成以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的属灵建造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的圣经导读就到这里了，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靠主得胜，明天我们再见。